主任牧师、训政牧师，拍手欢迎他。
好，弟兄姐妹平安。OK， 不是我、那个谁刚讲好帅啊？阿门。那个，我想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在至深荣耀当中，这是我在我们的礼拜天的主日崇拜第一周所分享的一个信息哦。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在联合崇拜当中，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其实今年的意象是至深荣耀、爱中合一哦，至深荣耀、爱中合一。那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荣耀的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以至于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方面都在挣扎。你知道，我们刚过新年，我们新年都会有新希望，对不对？你们今天都完全不回应我。我们新年会不会有新希望？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今年的新希望跟去年也差不多，就意思是说去年没有发生。然后跟你前年也差不多，就是你一直很期待，但是都没有发生。通常到二三月就会放弃，然后再等明年来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期待哦，我们希望2024年神会为我们成就的事，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恐惧跟我们的忧虑。啊，韩牧师怎么了？哦，没有声音啊。对，我也觉得你们有。哦，上面没有声音啊。大家听得到我声音吗？有啊，有。哦，家秋就有点不太耐烦。有啦 ，OK，OK、okay. okay, 啊，因为 OK， 家秋说，家秋姐说听得很清楚哦。你要不要坐在我旁边？啊，所以我对家秋姐讲就好了。你知道，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渴望、我们期待会发生的事，是来自于我们的惧怕，来自于我们的忧虑。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哦，就是其实我们面对整个的大环境，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些的考，我们会有一些的胆怯，有一些的害怕，有一些的期待，有一些的兴奋。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告别金钱的忧虑，告别金钱的忧虑。我们来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22到34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22到34节，我读给大家听。这边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圣灵把位使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你。主，我们这时候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在我们当中一切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些黑暗权势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见到在这里，耶稣对门徒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是一个门徒，可是我们心中仍然充满许多的忧虑。 在这整段经文里面，耶稣在教导的是，其实我们不需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又或者是不需要为我们的需要而担忧。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更深的讲到的是，不要为金钱忧虑。他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应该跟外邦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他们会挂虑的，我们不应该挂虑，又或者是我们所求的东西应该跟他们求的是不一样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诚实的说，不管你财富拥有的多或者是少，我们对金钱或者是这些的挂虑其实是存在的。有的时候你拥有很多，你对这方面的忧虑也很多；有的时候你拥有的很少，你对这方面的忧虑也很多。意思是说，你就发现其实我们面对金钱上面的压力，弟兄姐妹，那个压力是实际存在的，那个忧虑是实际在我们的里面会影响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面对整个大环境，我们会有忧虑。上个礼拜六是我们的总统大选，在我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是总统大选的前一周。其实在总统大选的前一周，很多人都忧虑，包括基督徒忧虑，包括传道人也会忧虑，到底总统大选结果会怎么样。有些人选完不忧虑了，有些人选完了更忧虑。但是重点是，为什么我们会忧虑？特别是当我们谈到在这边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其实在这一方面的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谈到是最基本的供应，谈到的是对于金钱上面的忧虑。第一个是你要明白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忧虑，但是我们比较不清楚的是，对于金钱上面的忧虑影响我们有多深呢？很有趣的，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里面，耶稣特别说你们要想乌鸦，对不对？他们不种也不收，没有仓也没有库，可是你们天父却养活他们，你们比这些飞鸟多贵重。讲到的是你比这些飞鸟多贵重。那你知道在同一章啊，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还有另外一处也特别提到飞鸟。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的是乌鸦，那段经文讲到的是麻雀。所以有解经家这样的解释哦，他说那段经文是在第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最后的结论也是什么？你们比飞鸟还要贵重。这边说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所以两段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你们比飞鸟还要贵重。可是刚才第四节这边谈到的是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怕，怕什么？你不要怕那些可以逼迫你的。那一段谈到的是在因谈到的是逼迫，当我们面对到逼迫、患难，甚至那个逼迫会威胁到你的生命，你不要怕。有多少人承认啊？就是当我们面对到一些的逼迫，那当然对我们活在一个宗教自由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很难去体会，因为信仰的关系需要面对到一些身体甚至是生命上面的一些的患难的逼迫。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特别谈到，当你面对到这样的一个逼迫跟患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逼迫会患难，这样的逼迫跟患难会挑战我们对神的认识，对不对？会挑战我们对神的信心，甚至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会起疑惑，会怀疑神的良善。所以这边说什么？他说你要记得，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意思是说，当你面对到逼迫患难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神已经忘记你了，你是被遗忘的。神你在哪里？神你还爱我吗？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所以在这里耶稣在提醒，他说你们不，他说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小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就发现越来越容易。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那刚才我们所谈的其实是对于金钱的忧虑，所以解经家这样的解释哦，他这样的解释，他说其实对于金钱的忧虑，对于我们的信心的打击跟影响，基本上跟你在逼迫当中，在患难的里面，对于你生命的威胁当中，会对神的认识扭曲怀疑一样啊。金钱的忧虑会打击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扭曲我们对神的一个看见，或者是对神的一个信心，但就跟逼迫跟患难是一模一样的。当你在金钱的压力的挣扎的里面，你也会问说，神你是否忘记我了？神你还顾念我吗？神你知道我在挣扎里，神你不知道我面对的环境一样哎，所以对于金钱的忧虑，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忧虑其实是会挑战我们，会扭曲我们对神的认识，而且让我们感觉到被遗忘的感觉。那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不要惧怕吗？我想你知道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一些不管是在忧郁症或者是恐慌症，或者是一些在一些那种很深的焦虑感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家人朋友互动过，然后你就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惧怕，不要想东想西的，不要想那么多，然后突然他就好了。通常不会，对不对？因为问题是很深层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于金钱的忧虑也是很深层的。我们都必须要承认，你我都会为金钱忧虑，不管你拥有的多多或者是多少，我们都有金钱的忧虑。可是答案不是那么简单，不要忧虑。你需要知道这个忧虑的源头是什么，为什么对于特别是金钱，特别是在财务上面，会带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压力跟张力，甚至影响我到一个地步，会扭曲我对神的认识，会挑战我对神的信心。那你要看在耶稣所说的那个关键的里面，他特别有提到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我们每一次忧虑的时候，又或者是当我们每一次为财务金钱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们仿佛忘记了我们是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 又或者是当我们每一次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们选择再一次走回到一个无父的思维，一个孤儿的心态的里面。我们明明是有父亲的，而且是爱我们的天父，可是我们每一次的忧虑，其实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没有一位天父，其实我的人生需要靠我自己的思虑能够帮我的忙。我们每一次的忧虑，我们每一次特别在为吃什么喝什么挂心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我的父其实是不知道的，又或者是其实这一位父他不顾念我。那为什么特别当我们谈到金钱的时候，对于金钱的这个忧虑，常常一不小心就把我们拉回到一个无父的光景，又或者是一种孤儿的思维的里面？其实跟金钱这个东西有特别的关联。怎么说？因为在耶稣所讲的内容，帮助我们更深的来看透在金，就是金钱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扮演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开始会忧虑的原因啊。这边耶稣给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讲到乌鸦，一个是讲到百合花跟野地的草。那乌鸦他怎么说啊？他说，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跟我说贵重。贵重是关键啊。他说，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其实很需要找到的是一种贵重感，又或者是价值感跟身份感。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需要找到价值感、身份感、贵重感。那为什么我们会为金钱忧虑？因为金钱在我们成长的环境当中，在我们不知觉的里面，金钱仿佛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贵重感、价值感跟身份感。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累积财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当你越来越多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自我形象的里面，在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个认识当中，你也会觉得你自己越来越尊贵。当你拥有的越多的时候，伴随着你的一个自我形象，其实是感觉自己越来越好，哎，不是吗？同样的，当我们拥有的越少的时候，当你在财务当中挣扎，当你在社群媒体看见别人所拥有的，伴随着这种缺乏感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自卑感。因为你觉得别人都有，我没有，所以相对的你会感觉到自卑，甚至是自怜，你会感觉到一种我比不过别人的感觉。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就是金钱真的某种程度在我们所熟悉的文化跟社会的里面，好像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贵重感、身份感跟价值感。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贵重；你拥有的越少，你就越廉价。这是看乌鸦。那接下来耶稣又说，你们看什么？百合花。他说，你想乌鸦之后，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想百合花，然后又想野地里的草。那百合花跟野地里的草在讲的是什么？其实关键是在他这边说，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你会发现我们里面还有一个需要，不只是贵重感或者是身份感跟价值感，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需要， 这边讲到的是那个需要，就是你知道这边说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没了。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恐惧，就是对于那个明天，对于那个未知，对于那个未来，我们也很怕我们的人生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今天还在明天就没了。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很需要的是一个安定感跟安全感，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当我们在期待2024年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些愿景，你的那些渴望，其实很多都是尝试要给你一种安定感安全感。仿佛2024年是在你的期待中，在你的掌握中，在你的主导中，在你的计划中。我们最怕的是不照着计划，我们最怕的是意外，我们最怕的是突发状况。你吓到我了，但是谢谢你的阿们，因为你前面几个都没阿们。弟兄姐妹，你需要明白，我们里面真的有这样一个需要。可是现在来了，就像金钱一样，在我们所熟悉的金钱，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成长文化里面，金钱给不但给我们价值感、身份感跟贵重感，金钱仿佛也提供给我们一种安定感跟安全感。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其实在你的银行户头里面，你有一个最低的安全的水位的存款，就是只要低于这个你会慌，只要少过这个你就不知道你的明天会如何。其实金钱某种程度跟我们的安全感跟安定感是绑在一起的。即便我们是相信神的人，即便我们是跟随神的门徒，你就发现其实我们有很大部分的安全感跟安定感是跟金钱绑在一起的。可是现在问题来了，金钱仿佛承诺给予我们身份感、价值感跟贵重感，金钱仿佛也承诺给我们什么？安定感跟安全感。可是问题来了，就是金钱它告诉你它可以提供这一些，可是事实上就像我们千元钞票的那个四个小朋友，他们很喜欢离家出走，走的时候都不会跟你打招呼，也从来都不会回家。你要知道身份感、价值感跟安全感、安定感，如果是从金钱来的，那我们注定一生活在对于金钱的忧虑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它不会永远与你同在。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焦虑的里面。它应许我们一个很深的身份感、价值感跟安全感，可是却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它会离你而去，他会离你而去。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生都活在对于这个的恐惧跟焦虑的里面。这也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耶稣最常谈到的就是金钱。因为金钱他会欺哄我们，他会告诉我们 你知道其实说真的，身份感、价值感、安全感跟安定感其实是透过关系，在爱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对不对？可是金钱会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关系，你也不需要连结。你想要有自信心吗？你想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自我形象，当你拥有越多的钱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觉得你的 life is in your control， 你赚越多的钱你就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你想象一下，我们所熟悉的浪子的比喻，当小儿子打定主意 他要离家去闯荡的时候，离开家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啊，对不对？他要去闯荡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因为他不想再跟他的老爸住了嘛，他也不想他跟他的哥哥搅和在一起，所以我要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可是我要怎么样能够确保我自己出去的时候，我还有我的自信，还有我的价值，还有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安定？所以他跟他老爸说什么？把我的产业，把我的钱给我。他也可以自己出去啊，你听得懂吗？可是一个更安稳的方式，让他离开的时候是充满了自信。他跟他老爸要啊，把我应得的产业这个时刻分给我。所以你知道当他出去的时候他会害怕吗？他不怕耶。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会担忧吗？完全不会啊。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会担心有没有接纳感，有没有安全感？他完全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有钱啊。他什么时候开始挣扎？当钱离开他的时候。当钱离开他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金钱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它已经成为我们认定的价值感、身份感跟安定感跟安全感。以至于我们开始忧虑，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其实充满了忧虑。不管神在怎么样的祝福你，你还是担忧，因为你觉得这更实际的是什么？是抓住他。因为他给予你的价值感、身份感，远比他给你的身份感跟价值感是更真实的。那怎么办？那答案是什么？其实就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跟我们今年的主题置身荣耀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我们明明已经活在荣耀的里面，我们却仍然在担忧。那为什么我们会在担忧？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在这一年当中，你一定要进到这个启示的里面。你进到这个启示的里面，才会真正明白你的生命有何等的尊贵跟荣耀。第一个启示就是你不是神，你不是神。第二个启示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女啊。你说我都懂啊，我也不觉得我是神，我每次在这边唱我也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可是问题是，当你每一次忧虑的时候，提摩太·凯勒牧师这样说，当我们每一次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取代神。我们每一次忧虑都在取代神，你知道吗？那你说取代神的什么？我做了什么取代神？你在取代神很重要的两个属性，一个是无所不知，一个是无所不能，就是他的全知跟他的全能。当你每一次忧虑，特别是为金钱忧虑的时候，你在取代神的无所不知跟无所不能。你说哪有？耶稣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怎么样？你们的父是什么？是知道的。跟我说知道的。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吗？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父不知道。我比我的父更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新年新愿望新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如果你照着这些的愿望为我实现，我的2024年就会是美好的人生。你为你人生在2024年所写下的计划，你都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好计划。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你才知道啊。所以我们的祷告清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我们跟神很具体的求，求事业，求学校，求姻缘，求，我们在跟他求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求？我们很具体，具体到一个地步，因为我们觉得我知道，因为我知道。那我们当中，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向我举手一下，父母，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父母最大的一个诱惑就是我们很喜欢做我们孩子的神，因为我们对他的人生也是全知，就是神，我的孩子需要上什么学校，就只有这所，没有 option B， 没有没有没有，其他的话就是失败的人生。所以你知道，当孩子，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当孩子不顺利的时候，有的时候最挫败的不是孩子，是父母，而且生神的气哦，基督徒生神的气耶，我这么忠心服侍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孩子？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全知啊，你认为你全知嘛，所以当神没有照着你的全知为你成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生神的气耶。所以我们都，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祷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神不要照你的旨意，只要照我的旨意，真的。我们的对齐其实是神跟我对齐，为什么？因为我比较知道，我比较知道什么是好的，我比较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弟兄姐妹，你，我们每一个人对2024年都有我们的计划跟蓝图跟渴望，可是问题是，问题来了，我们常常的祷告是说，神你成就按照我的计划我的蓝图啊，为我的孩子成就按照我的计划我的蓝图啊，这个不要发生，那个不要发生，这个要发生，那个要发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比你还要知道什么是对我好。兄弟们，我要说，我们真的很喜欢扮演神啊！你知道，在伊甸园最原始的罪就是，当人认为蛇说：“你们的眼睛就会明亮，你们如神一样，如神一样。”其实人本来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我们本来就像神。可是那个如神一样，是你可以取代他。弟兄姐妹，常常在我们认为的全知里面，我们已经取代神。我们跟神说，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忧虑的瑕疵的里面，因为我们在跟神说，我知道，你不知道，你不懂什么对我好，我才懂，你不懂什么对我孩子好，我才懂。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常常不只是告诉神我们全知，我们还告诉神我比你还爱他。你不知道我对 我为孩子做了多多，所以神你要照着我的期待成就在他身上。这是为什么我们忧虑啊，不只是这样，我们不只是扮演全知的神，我告诉你，我们还扮演全能的神，透过什么？透过我们的忧虑啊。所以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或是身量多加一寸？这最小的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他说，你的忧虑可以为你的岁数增加一分钟吗？一秒钟吗？答案是不行。然后耶稣说，这最小，这是最小的事，你都做不到了，你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可是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扮演神全能的角色？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忧虑其实可以帮神忙，我们的忧虑真的可以成就很多的事。而且坦白讲， 在我们的成长文化的里面，我们就认为，我们真心的认为忧虑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忧虑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一个无忧无虑是一个幼稚的。就你知道，这一个你突然碰到一个人无忧无虑，你会觉得，那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被挑战的时候，当我们有些想法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想多一点？你的想法太简单了，你要有危机意识啊。我们真诚的认为我们的忧虑是负责任的表现，我们的忧虑好像可以成就什么。所以我们习惯性的忧虑啊，我们已经习惯在忧虑的里面。多想一点，多忧虑一点。可是耶稣说，你的忧虑有帮到任何忙吗？可是我们真实认为可以啊。你的忧虑可以让你的岁数多加一刻吗？你的忧虑可以让你的身高多加一公分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常常忧虑，问题是不行啊。那我自己再加一个，你的忧虑可以让你的头发多长一根吗？完全不行啊。可是我们习惯性的透过忧虑，来绑神。让我们多想一点，事情就会容易成就一点。我们多担忧一点，我们所害怕的事就不容易会发生。那问题来了，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迷思你是全能的吗？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诚实的说，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人生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我们真的有一个迷思，是认为 our life, 我们的 our lives are in our control. You're in control. 你在控制，你在掌握，你在主导你的人生。可是我要告诉你，这完全是不真实的。可能在2024年，在你的规划跟计划当中，突然有意外发生。突然不预警的，你被裁员了，你失业了，你说 Oh no, 这完全没有在我的计划里面，我的人生失控了。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其实你的人生没有在那时候失控，你的人生一直以来都是失控的，只是你在一个迷思跟假想的里面。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re in control, 完全不是啊，完全不是。当你真正感觉到失控的那一刻，其实是你的认知认为你的人生在你的掌握手中的那一个谎言被刺破。你知道，我们常常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觉得，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我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人，我在我的位置上面，我这样的影响力，是因为我过去我的恩赐、我的才干、我的努力、我的摆上、我的牺牲、我的奉献。可是我要告诉你，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啊。就像我们回头看我们的人生一样，你会觉得，我知道，我们当中多少人真的回头看你的一生，你回头看你的人生。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不需要回头很久，我们当中有些人回头要比较久一点。但是不管久还是不久，你都会发现，你必须要承认的是，你不知道。很多时候你认为的咒诅，你现在回头看，其实是最美的祝福。你知道，我的几个孩子现在在，你知道当你孩子在学业的压力里面，他们说这个考试我如果考不好吧，我就完蛋了。我说我曾经也这样想过，但是没有一个考试真的会完蛋。不，你今天不要回去跟你妈讲说，所以今年的会考就让他完蛋了吧。 但是弟兄姐妹，允许我跟你说，我的人生有很多的祝福是在我认为的完蛋发生之后。因为你的人生如果都没有经历过完蛋，你还以为你的人生在你的掌握之中，你会成为一个极度忧虑的人。Because you actually think your life is in your control.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学习做一件事，不要再做神了。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不要再做你孩子的神了。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允许我们自己的祷告开始在2024年改变，不是在求我要发生的事，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但这边更重要的是，不只是停止做神，你要学习做神的儿女啊！这才是至深荣耀的关键，就是回到我们真正的身份的里面。你知道为什么金钱会成为我们价值感、身份感，或者是满足感，或者是安定感跟安全感的来源？因为我们原本应该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感受到那个身份感、价值感跟安全感，还有那个安定感跟所有的这些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父母亲都不是完美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有经历一些的破碎，一些的伤害。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允许自己活在苦毒的里面，又或者是我们开始去拥抱其他的东西，尝试要给我们价值感、身份感、安全感。可是我要告诉你，只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真正经历到完全的身份感、价值感、安全感。在你原生家庭里面所经历的所有的伤害，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不管你的父母亲有多好，他们能够提供给你的价值感、身份感跟安全感都是有限的，何况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你来自于不是很健全的家庭，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更多的是伤痛。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不管你的原生家庭如何，我们都需要经历这位天父的爱。我们都有一个实质的需要，包括我在教会长大，是牧师的孩子，好像是一位不错的父亲，是他是一位不错的父亲，不要讲好像，他真的是一位不错的父亲。可是在他的有限的里面，我里面仍然有一个很深的需要，是我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还有安定感跟安全感，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没有被满足的。这是为什么我也会为金钱忧虑啊！所以我必须要承认，我需要这位天父，我需要这一位天父。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你我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神的儿女。那你知道成为神的儿女，它不只是一个名称，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特别提到，我们做他的儿子，与基督同作后嗣。后嗣是意思是说，我们有继承产业的权柄。所以你有丰盛的产业啊！所以你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耶稣转向门徒们说，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 赐给你们。你知道你们这小群其实是一个非常 endearing 的称呼，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就像我们父亲会对孩子们说宝贝可爱的，不要怕。他说因为我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你知道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从小就听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我就觉得神的国跟神，你知道那因为他讲的你们要先，那因为我从小就被教导要先苦后乐，或者是那种要事第一，那通常要事都是不好，就是 不喜欢不舒服的事。所以先求神的国，我就觉得神的国是一个很累的事，很次等的东西，因为我比较在乎的是后面的那些东西。可是你知道当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我的父乐意把他的国，把他的国的丰盛荣耀全部赐给你。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的权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不知道爱我们的天父他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我们说其实不要国还是要吃什么穿什么比较实际，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看不见国的价值，我们看不见神的国。所以我们需要这位天父，而且这位天父已经应许我们丰盛的产业，是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更重要的是你需要知道这位爱你的天父他有多爱你吗？你知道你的贵重感跟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哪里吗？保罗说神既不爱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你要知道你有多贵重。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一直在挣扎的，其实到底我的价值在哪里。因为真的当我拥有更多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觉得自己比较好啊。当我需要在那样的金钱当中挣扎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如他人，到底我的贵重在哪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贵重，你知道神，你在神的心中有多贵重，他甘愿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世上，为你我被钉十字架。圣经说我们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那个赎金有多贵重，就代表你我的价值有多贵重。而你我不是世上任何的金银等物，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不是世上的金银等物可以买赎回来，是耶稣羔羊的血，是主耶稣的宝血啊，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有多贵重。当父神看着他的爱子耶稣看到你，他说我要你，他甘愿牺牲他的爱子耶稣，为了让你可以回到他的怀抱里。这耶稣说你为什么会为吃什么忧虑，为什么为穿什么忧虑？你真的不明白你的父神有多看重你。你想一下那个飞鸟，你想一下那个百合花野地的草，如果神都眷顾，何况2024年的你。你知道他有多宝贵你吗？你不知道这对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的阿爸天父有多珍惜你。当他得着你的时候，他紧紧地抓住你，他永远不会放手，不离不弃的爱永远与你同在。不只 只是在高山与你同在，在低谷他也紧紧地抓住，而且这位爱你的天父，他才是全知的神，全能的神。如果他全知，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无知啊，我不知道，我不需要知道，因为耶稣你掌管明天。只要是你掌管明天，我就可以一无挂虑。只要你是你掌管明天，我就可以不为任何事挂心，我可以无忧无虑的单纯的做你的儿女。因为你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坚持在我们的计划跟我们的蓝图跟我们的意向的里面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劳苦跟重担，会陷入到很多的忧虑的里面。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愿意把我2024年的计划降服，我2024年要停止做我生命的神，做我生命的主宰，我2024年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会做神你的儿女，而且继续学习怎么样做你的儿子。那我要告诉你，不管2024年发生什么事，不管是顺遂的或者是崎岖的，不管是高山或者是低谷，不管是应许之地或者是旷野，你学会一件事，我不凭眼见。因为如果他是全知的，旷野也可以成为我人生最大的祝福。我的人生在他的手中一定是最完美的，因为他对我的爱是永不离弃的爱，因为我在他的心中是何等的宝贵。这才是 the best life ever。 认识你的天父，你的人生就不再忧虑。所以他最后的结束，他这样说，那这边我真的鼓励你，他说你想乌鸦，你想野地的百合花，在2024年当你每一次，我们不太常想乌鸦了，你每一次看见，我们比较容易看见的是鸽子，台北市很多，当你每一次看见到飞鸟，你就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稣代表你有多贵重。当你每一次看见百合花，也不是那么容易，当你每一次看见花或者是看见地上的草，你就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才是你真正的安全感跟安定感，因为他为你牺牲。这位爱你的天父永远不离不弃。最后的结论，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潜能，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在这边讲到两件事，第一个是你要周济穷人，第二个是什么？你要投资在神的国度的里面。那周济穷人，因为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门槛有点高，因为是所有的，可是他的原文其实不是所有的， 那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所有，它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文化，你要周济人，你要奉献，你它不像我们现在有 ATM 可以去领钱那么方便，所以你一定要卖一些东西，卖一些属于你的东西，才会有资源可以去送给人家。所以他是说，所以你们要变卖手上有的，不是所有。你知道，我们突然加一个所有，我们的认知就是 everything， 不是不是，它是你变卖手有的，你手上有的，你就可以去周济。而且这个周济不是周济穷人，有一个好的慈善的事工，积功德，讨神喜悦。你知道，其实这整个你会发现，它整个在圣经里面在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在周济穷人的时候，其实你在做的一件事，你在纪念主耶稣怎么拯救你。啊，当你每次看到穷人的时候，你再一次被提醒，其实在认识耶稣之前，在耶稣找到我之前，其实我的生命一样的破碎，一样的贫穷，其实我的生命其实是一无所有的，但是这位爱我的天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是耶稣来找到我。所以我每一次看见贫穷人，看见到偏向那些弱势，那些我再一次想起，其实他们就是我，他们就像过去的我，在破碎的里面，我完全不知道我的价值，但是耶稣走进我的生命，告诉我你是贵重的。因此当我们每一次在周济穷人的时候，我们也巴不得告诉他们，你们的生命如此的贵重。不是财富可以衡量，是因为这位爱你们的天父为你们付上最终极的代价，何等尊贵，何等的荣耀。他说，如果你明白，如果你真的明白你是这位天父的儿女，如果明白你的生命有多贵重，你如果活在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里面，你会周济穷人，而且你会怎么样？你会投资在虫不能住、贼不能靠近的永恒的产业，就是神的国里面。刚才荣升只是在报告，我们今年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预算，有很多很多的事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跟着教会一起建造神的国度。我们在各个地区、不同的国家，都在建立神的国度，因为我们相信，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我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赐给你们。”好，帮我们从位上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要邀请敬拜团用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回应。他真的是我们的拯救者。当你明白他的拯救，他的牺牲，你就明白你有多尊贵，有多荣耀。
即使我要经过真实在
虑里面挣扎，而是因为我们在扮演神的角色，因为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掌握中。我们觉得我们的忧虑仿佛可以帮助我们的2024年，我们的忧虑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比神还要多，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比神还要全备，还是今天我要邀请你做一件事，不要再做你生命的神，特别是我们当中的父母亲，不要再做你孩子的神，降服，把你人生的主权交给他，承认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而且你真的，你的人生是失控的，如果没有耶稣，你的人生真的 out of control， 金钱也没有办法给你那个 control， 而唯一的关键是回转向孩子一样，来投靠这位爱你的天父。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你说我真的在一些的忧虑的里面，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在金钱忧虑的弟兄姐妹，这时候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要特别来为你祷告。在2024年，神要成就一个奇妙的工作，还要对你说我是你的天父，我为你的人生负责到底，要对你的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我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父神，我们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面前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2024年不再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不再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蓝图、我们期待发生的事告诉你，要你为我们成就，而是我们真正的降服，说神，在2024年，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不管是高峰或者是低谷，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即便是死荫的幽谷，主耶稣，我也不会怕。为什么？因为你永远与我同在。如果你为我预备的2024年是旷野，是挣扎，只要你与我同行，旷野都可以成为应许之地，在敌人面前会是最丰盛的筵席，是最深的被呵护保护的地方，因为有你在我生命里面做王掌权就够了。因此主，我特别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脱去身上的那个忧虑所带给我们的辖制跟重担，让我们真实的进入到做你儿女的无忧无虑的里面。我宣告，当我们置身荣耀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的忧虑的辖制要完全的推开，我们进入到一个平安跟喜乐的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让我们像是孩子般一样无忧无虑的活在天父的爱的里面。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把最大掌声要归给神。
我们谢谢训正牧师。
亲爱的家人们，在今天训正牧师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前年关于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在进到台北灵粮堂全职之前，曾经是一个国外业务。当我进来全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曾经把我自己的价值跟我过去在做业务的业绩绑在一起。当我一到了教会，开始没有每个月的月绩目标的时候，我开始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了，我开始感到失落。当我以前有那些数字的时候，我好像默默地把自己人生的价值跟那些数字绑在了一起。于是我花了一段时间从这样子的状态当中，用经文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走出来。那我也要在这里为着线上的家人们祷告，若是你觉得自己的价值好像总是跟某个事物，不论是成就感、安全感或是归属感绑在一起的时候，我要来宣告，让你再一次的发觉自己的价值是绑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面。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重价将你买赎，也再一次的为家人们2024年祷告。不论你现在在经历什么，不论你希望今年可以经历什么，都让我们再一次的把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来带领我们的2024年。好，在最后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下礼拜就是我们的现堂礼拜了，非常欢迎线上的家人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参与，并且可以拿到神秘的小礼物哦。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